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索的这份资料，怎么说呢？它真的非常特别。
是的，它不仅特别，而且可以说充满了某种悬念。
没错，我们的资料来源是一段非常详细的 YouTube 视频文本，它的标题是“这位科学家揭示了如何控制能量并破解现实，却在几个月后离世”。
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的开头，对吧？
确实，在这份资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科学家，他试图用那种冷冰冰的、硬核的物理学和机械学去解释意识和灵性。
试图把这两个看似完全不搭劲儿的东西完美融合在一起。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次探索的任务就是为你拆解他留下的这些极其复杂的研究肉饼。
从里面提取出那些能让你直呼"原来如此"的知识结晶。
目的是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这种所谓破解现实的底层逻辑。
不过，在深入这些硬核理论之前，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理论背后的核心人物伊扎克·本头甫。
本头甫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极具戏剧性，甚至带有一丝悲剧色彩。
是的，1979年5月25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他那天登上了美国航空的191号航班，
准备飞往家中。他此行的目的是去向一群日本的研究人员展示他最新的实验进展。
对，关于如何进入其他现实的实验。但非常不幸的是，起飞后仅仅几秒钟，飞机的引擎脱落了，
飞机坠毁，机上无人生还。
他的故事在那一天戛然而止，但恰恰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他的原因。
因为他留下来的东西太震撼了，而且他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整天坐在冥想垫上谈论玄学的神秘学家。
没错，他受过非常专业的机械工程师训练，他甚至在书里开玩笑，自称是个水管工。
一个带着扳手去研究灵魂的水管工。
这比喻太贴切了，而且他真的把意识研究带进了严谨的实验室里。
更引人深思的是，他的这些意识研究成果后来被 CIA，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拿去用了。
对，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星门计划"，在里面被使用了好多年。
所以，作为一个每天都被各种信息洪流淹没的现代人，我是说正在听节目的你。
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想过，你现在所感知的这个坚固的现实？
其实只是一个被极度过滤之后的低频版本。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本托夫有一个非常核心，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反直觉的理论作为起点。
这个理论直接颠覆了我们对生与死的常识。
我们通常觉得人嘛，是一具拥有灵魂的肉身。
但本托夫说不，完全反了。
是灵魂拥有我们。
对，我们并没有灵魂，是灵魂拥有我们。他把我们这个物理身体看作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
就像一个深槽器外壳，用坏了就可以扔掉。
而灵魂才是那个永恒的，用来在每一生每一世中收集信息的中央储存库。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需要看看人类神经系统的局限性。
也就是我们自带的这个深槽器有多低级。
没错，你想想看，我们人类的感官通道其实非常狭窄，你肉眼看不见紫外线，也看不见红外线。
你的耳朵也只能听到一个非常有限的振动频段，比如狗能听到的高频哨声，对你来说就是一片死寂。
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日常的人类来说，我们根本无法看到所谓的非物理的现实。
我们就像是一台出厂就被锁死了频道的收音机。
而在这个基础上，本托夫提出了他的全息宇宙观。
这个概念现在很火，但他是怎么用机械学的角度去解释的呢？
在全息图里，最奇妙的特性就是，任何一个微小的局部都包含了整个整体的完整信息。
就像你把一张全息照片撕碎，哪怕是很小的一块碎片，里面依然能看到完整的图像。
对，而且他指出，我们的现实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它是一个开与关交替的振动现实。
就像是由一帧一帧独立画面组成的电影。
我们看着觉得非常流畅，但其实中间充满了微小的停顿。
所以在物理层面上，比如你和我坐在这里， 或者听众坐在车里走在路上，我们看似是完全分离的实体。
但在最高的灵性层面上，本托夫称为神人境界的那个层面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是完全重叠在一起的。
是的，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对于你而言，这意味着所有的宇宙知识早已存在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了。
这完美解释了那些看似超自然的现象，
比如量子纠缠，两个相隔光年的粒子为什么能瞬间感应，
或者是心电感应。因为在最高层面上，信息根本不需要跨越空间去传递，它本来就在那里。
这太震撼了，但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有趣的重点。
因为本托夫没有停留在哲学讨论上，他要把这种灵性体验带入实验室。
对，一个水管工怎么能量化冥想呢？他发明了一台极其精密的仪器，
叫做新冲击交变进入仪。
名字有点绕口，但它的原理非常直接。它是用来极其精确地测量由于心脏泵血而产生的那种遍布全身的微小机械震动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心脏每次跳动都会有一股血液冲进血管，这会给你整个身体带来一次极其轻微的机械冲击。
他就把那些处于深度冥想，也就是处于深度放松状态的受试者放在了这个仪器上，
然后观察图表的变化，结果非常惊人。
首先是呼吸，受试者的呼吸在图表上几乎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直线，
意味着呼吸运动几乎消失了。
紧接着，平时那种杂乱无章的心跳模式开始发生改变，
它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规则、非常平滑的正弦波，
一个完美的波浪线。
是的，这里最关键的是，当仙己进入这种状态时，它的振动频率稳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数值上，
大约是七赫兹。
没错，七赫兹。从工程学的角度来为你分析一下，这个数字可不是随机的，
它属于西塔脑电波的范围，而且它跟地球本身的舒曼共振频率惊人的一致。
受试者的身体在这一刻和地球产生了共振。
那么当身体进入这七赫兹的时候，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托夫提出了一个叫做昆达里尼综合征的物理模型。
他把人体看作是一套由五个振荡器组成的复杂系统，
就像五块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们来一块一块推导它们。第一个系统是什么？
第一个是心脏和主动脉系统。本托夫把它形容为人体内最大的水管，
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反弹波，这两个波经常是互相冲突的，
互相抵消，或者说有点混乱。
但在七赫兹的时候，呼吸和心跳完全同步了，
这种冲突瞬间消失，身体进入了共振。
对，这股共振的机械波向上传导，就触发了第二个系统，你的大脑。
坚硬的头骨就像一个封闭的盒子，
而因为人类脊柱是有弹性的，当身体上下微弱震动时，悬浮在脑脊液中的凝胶状的大脑
就会不断地撞击头骨。
没错，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规律的声波，也就是频面波。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系统，位于大脑深处的第三脑室。
这是一个充满液体的空腔，在刚才那种规律的撞击下，这个空腔里形成了一个和谐的驻波，
驻留的驻，而这个驻波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也就是第四个系统，
连接左右脑半球的神经纤维。
你可以把第三脑室的顶部想象成一面鼓的表面，驻波就像无形的鼓槌，在不断刺激顶部的这面鼓，
以及覆盖在上面的神经纤维。这种规律的机械刺激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
左右脑半球开始强制同步工作，
完美同步。
最后也是最神奇的一步，这股能量达到了第五个系统，感觉皮层，
也就是产生电磁场的地方。
是的，这里发生了一个纯粹的物理学反应，叫做压电效应。
就像我们按打火机，给里面的压电槽子和一个机械压力，它就会产生电火花一样，
原理完全一致。脑部组织受到这种持续规律的机械刺激后，机械能转化为了电磁能，
结果就是在人的头部周围实质性的形成了一个电磁场。
所以 Why matters?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五个步骤？
因为结论太疯狂了。
结论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你的头部实际上变成了一根可以发送和接收更广阔信息的天线，
一根活生生的生物天线。这其实极其接地气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现象，
特别是那些古老的传统。想想看，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萨满都要用那种特定的单调的节奏去击鼓？
为什么人们要在寺庙里集体唱诵曼坦让？
或者瑜伽修行者为什么要练那种极其严苛的呼吸法？
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在试图调整神经系统，
试图触及这个七赫兹的共振频率，用外在的声音或呼吸把身体这台机器调频到那一档。
这就是科学和灵性的完美交汇。但本托夫没有停在这里。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的头脑变成了天线，我们到底在接受什么东西？
这就需要我们放大视角去看看所谓的物理物质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无限放大一个原子、一个电子或者原子核，
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坚硬的固体的物质，
里面 99.9% 都是虚空。
完全正确，只有虚空中的震荡电磁场。
就像物理课上讲的，你现在坐在椅子上之所以没有掉穿地板，
只是因为你身体里原子的电子正在排斥地板原子的电子，
一切都是电磁场的相互排斥。但本托夫是怎么把这个联系到意识上的呢？
他抛出了一个极其精妙的钟摆比喻，
这是一个理解绝对源头的关键。
你想象一个末端带着笔的钟摆，正在下面移动的纸上画出一个正弦波，
钟摆移动到达顶点停止，然后往回移动。
那个关键的洞察就在这里，我们所谓的日常现实其实只存在于那个运动的过程之中。
本托夫说这个运动大约每秒发生14次，
而在钟摆到达两端必须停顿下来改变方向的那个极短暂的瞬间，也就是那张纸上的空格，
这个静止点就是所谓的绝对状态。
这是一个物理学的破论，如果这根钟摆的频率急速加快，越来越快，
直到它变成无限快，
当频率无限快时，震荡反而消失了，所有的静止点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条完美的直线。
无限的速度其实等同于彻底的静止，
而这个绝对静止的状态就是所有能量和现实的潜在源头，
也是全息宇宙的底座。
这就完全破解了我们在主观上对时间的体验机制。
本托夫建立了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模型，他指出当我们在深度冥想这种静止状态下扩展自己的意识时，
主观的时间和客观的空间之间的夹角就会发生偏转，就对于一支极其之战的对垒了。
当主观时间完全重叠在客观空间上时，会发生什么？
意味着你可以不用花任何时间就能到达任何地方，
因为你已经同时无处不在了。
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经历过深度意识扩展，也就是所谓的进入三摩地境界的人，
他们醒来之后总是觉得时间停滞了，或者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因为在那个频率下时间确实被折叠了。
这正是把最玄奥的体验用最严密的逻辑给推演出来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知道这些之后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怎么把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
本托夫和他的妻子米尔塔拉其实留下了一个核心理念。米尔塔拉留下过像《追踪野生钟摆》这样的著作，
他们给我们的绝不是一套生硬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指南，
而是一个理念，进入相干性，进入 coherence
共振的状态。
这不需要你向外去强求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向内去寻找那种静止，
通过减少外界的噪音让你自己的身体平静下来，
让整个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进入那种自我维系的自动驾驶休息模式，
与时同时保持你的意识清醒。
这种看似迷信的境界并不是什么违背科学的魔法，
它其实就是人类这台生物机器自然的出厂运作方式。
科学实验的数据和你亲身的灵性体验之间的界限其实远比你想象的要薄得多，
这确实是一种极其颠覆性的认知。那么在本次深度解析的最后，我想给你正在听节目的你留下一个向外延伸的深思。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如果真的按照本托夫的理论，我们只是在日常的运动中感知着现实，而在那些短暂到无法察觉的静止中，我们触及了绝对的源头。
那么今晚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在你即将睡着处于清醒与睡眠交界的那个极其短暂的缝隙里，
那是一个你完全放弃了对身体的控制，彻底进入静止状态的瞬间。
在那个缝隙里，你是否实际上正在无意中瞥见那个全知全能的全息宇宙？
你的身体这根极其精密的生物天线，在今晚的那个静止点里又会接收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信息呢？